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08，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么又到了一周一次哈，和李进聊车的这个时间了。今天咱们聊个特别的车哈，就是坦克车。因为最近这个美国啊、德国啊都有向乌克兰援助这个坦克哈。那么这些坦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丁月，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新闻啊，咱们也就借这个机会，平时咱们讲车嘛。那坦克车其实也是车的一种，只不过它轮子多一点，对不对？
嗯，
整个大块头在那块儿，咱们也就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李进就是做了稍微一点功课啊，希望不要令到大家失望。
很期待哈，因为这个坦克车这个大家伙平时咱们生活中很难接触到哈，但是呢，它在战场上的应用还有它发挥的作用，我想也是很有趣的。下面就请李进好好的给我们来介绍吧。
是。另外就是它这三款，就是我看到的新闻呢美国、德国和这个英国哈、都将提供这个他们叫做主战坦克。那美国就是阿布拉姆斯然后呢德国是豹二，然后英国呢提供它的挑战者二，当然还有其他的西方欧洲国家他们都是提供这个豹二，但是呢在提供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得到德国的允许啊，他们才可以这个出口这个坦克。好，那
现在呢，为什么要得到德国的允许啊？
主要因为那些只要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德国豹二的用户吧，那么说哈，或者你是美国的阿布拉姆斯的用户的话呢，你不能说我从美国买了之后转手就卖给第二个人，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得罪这个Uncle Sam。美国大叔了，或者是得罪了德国了，因为什么呢？你虽然买了那个坦克或者租用那个坦克，这个坦克呢，它可是需要这个经常要维修保养哈，这个是必定的。而且呢，这些维修保养的配件哪来的呢？就是从这个坦克的生产国来的。
OK， 所以而且尤其它是这个军备嘛，不能随意在这倒来倒去转手卖来卖去，对吧？
对，
我想请教一下，你刚刚说这个主战坦克，这三款都是各个国家，包括咱们美国的主战坦克哈，它是怎么样？是最厉害的坦克吗？
这个坦克呢，当咱们说美国主战，就是主战坦克呢，英文是 Main Battle Tank。那在美国来说呢，美国只有这一款，就是叫做阿布拉姆斯然后德国就是豹二，这是他们的现役坦克，就是说我现在的我的陆军就是在用这个坦克当然我好像也看到就是像台湾呢、他们都 也都订购了美国的这个主战坦克。那当然欧洲有好几个国家，就我们已经就像波兰呐、西班牙、葡萄牙，就是 you name it，他们都这个跟德国哈购买了这个豹二坦克，包括加拿大，你知道，他们都是德国豹二坦克的这个大批用户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美国德国一说够，那其他的国家都说哎，我这边还有几个备用的哈，我都可以一并的给了这个乌克兰作为军事援助啊，或者是无偿援助也好，怎么援助也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德国和这个美国的这两款坦克呢，实际上啊都有一个老大哥的，你知道吗？这是第一点。
什么老大哥？
我们要跟大家在历史上有一段故事，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再分享一下这两款坦克和那个英国的挑战者坦克它的主要的这些特性吧。最后呢，我也看到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网媒上啊，我也看到了他们对这个德国豹二坦克和美国坦克的一些怎么说呢，我叫挖苦吧，就说你这坦克根本就不行的，这个俄罗斯呢已经就怎么怎么地了啊。我们一会儿就顺着这条思路讲一讲。好，那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的这个美国原来的主战坦克叫做 M60， 不是 M1 哈，叫 M60。顾名思义，其实60年代的美国的主战坦克哈。然后呢，德国的当时的主战坦克叫豹一。好了，结果呢，当时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叫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 他呢就是特别是。他是叫被人称作这个 whisky 的，就是说这个人简直是一个怪才哈，他就是当时还是福特的那个高管还是副总还是怎么的，然后呢他就是觉得就是说美国应该和德国联手，而不是跟英国哈，跟德国，因为他特别看重德国的这个工业哈，就像有些人就喜欢开德国车啊，对不对？哎，
对，
那麦克纳马拉呢他就说我们应该跟德国合作。然后呢我们一起共同开发一个坦克哈，然后呢这个坦克的名字叫 MBT， 其实 MBT 就是主战坦克，其实70年代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国家都受益，而且呢可以就说降低这个坦克的成本，扩大产量。好，那结果呢就讲得很容易啊，这个坦克呢而且它采取了一些当时是很革命性的一些设计哈，这个坦克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它呢那个坦克的那个大炮特别是大口径啊，它不但是可以发射炮弹，而且还可以发射导弹。好了，
哎呦，这个厉害了。
哎，这个厉害，那就是说我一炮打不中你，我导弹可以打中你吧。好，但是呢这个你知道现实就是说什么，他们说这个理想是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
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谢谢。
是。
哎，然后呢，当时这个坦克呢，就是什么都好，结果呢，这个项目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两国的文化哈，对坦克作战的理念和双方的军方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呢，
哪里
这个项目一开始，你比如说，丁越说，我对这架车的要求呢是。要特别省油，然后李进呢对这车的要求说我要马力大，那个工程师就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事儿，又要马力大又要省油哈，不行。
对呀、
然后呢，哎，然后丁越说我这车还要多装点东西，那李进就说我不需要装那么多东西，我不想花那么多钱再弄一个货仓，对不对？就说这意思。
是啊。对对，这就像那个日本车在美国车一样，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开着挺顺手哈，然后修起来又便宜又耐用，但是它就太小了，但是可是我们美国车放到日本去那街道都装不下。
没错，
确实是。李进说这点我想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体会哈。
对呀，所以你看美国车呢几乎我只能说好像除了特斯拉还没有什么美国车在欧洲大受欢迎哈，都根本打不进去那市场，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欧洲人需要的这是什么哈。好，结果呢双方的管理和设计的方法也不一样，他们那个步骤啊也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你知道美国是英制啊，德国是公制，对不对？那你说生产线，那请问这个螺丝你要这个什么这个1/4英寸呢，还是10毫米的？您想用哪一个呢？对不对？
这个度量衡都有问题、是吧？
对，度量衡都有问题。结果双方不能够在这方面达到统一啊，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一贯的方式都是由军方设计这个坦克哈，设计完了之后就招标了，就说，当时当然美国只有三个公司可以就是生产，一个就是。通用，一个是福特，一个是克莱斯勒 Chrysler 哈、然后你说这三家公司不是都做车的吗？对不对？
对呀，怎么做上坦克了呢？
他们其实每一个公司也有一个专门和国防挂钩的一个分部啊，比如说克莱斯勒就叫 Chrysler Defense， 通用也叫通用 Defense， 他们这个就是国防分部。好、那一般来讲就是美国说我是由国家设计局把这设计完了之后，你们三个投标，看看谁给我造的最便宜、最快、最好。但是欧洲人他不是这样，德国呢，他们恰恰相反，德国呢，他是由这些厂商自己去设计哈，然后呢，设计完了之后，他们拥有这个知识产权， 那美国呢是政府拥有设计产权，对不对？好，那这个德国就不干了，就是德国说这个，我们一向做法都是哈，我们拥有这个知识产权，所以呢，结果这方面也谈不拢，结果呢，这个研究的经费哈，原定在这个8000万美元，这是1960年的时候，到65年就变成1.25亿美元，到1968年就变成3亿美元，所以呢，
哎呀，
国
越来越贵呀。
对，国会就是说砍，
嗯、不做了咱们。
对，然后呢，美国军方呢，你知道，军方当然一定得有一个将军级的这个 project manager， 对不对？咱们在硅谷啊，这个 project manager， 这个 project manager 呢换了3个人。
哦，
换了3个人，就是因为这个 project， 这个鲁军一看这不得了啊，你这是 bad manager 的 project， 对不对？最后呢，这个那个将军呢，就和国防当时的国防次长，就是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他是谁呢？是大名鼎鼎的 David Packard， 就是 HP Hewlett Packard 的那个 Packard， 就是他 David Packard。
哦，他是什么？
他是国防次长，就是 Deputy
国防次长
Secretary of Defense。哎
，OK，
国防。
那换上他了之后，这个事情有转机了吗？
没有，那不是他换，他是最后那个将军就和这个、和这个国防部副部长那么说啊，他就说呢，我看这个双方是没办法谈得拢的，这个项目注定要失败。好，那 David Packard 一看确实是这样，他也觉得这个项目没办法再继续下去，然后呢他就是当时就拍板，然后就跟国会啊，然后说完了之后呢，那国会就。国会很容易啊，只要你这个说这个项目做不了了，国会咔嚓一下，咔嚓就是那个经费就没了嘛，对不对？
是啊，
你经费也没了，的什么都没了，所以呢，这个项目呢就变成个胎死腹中哈。那他们做出几辆这个 prototype， 然后呢，美国国会就说这个项目还剩2000万美元，你用这2000万美元重新开发一个新的坦克，我们就不要这个了。但是呢，尽量从你这个已经被这个停止的这个项目里面哈，你有什么这种这个 knowledge gain 的这种哈知识什么也好，这个经验也好，你都把它转到这个新的坦克。
OK， 好。那么这个李进是介绍了一下这个坦克开发最初的啊，本来两国想合作的一个历史啊，但是不成啊，中间的这个波波折折吧。那么再回看来今天哈，这些坦克我们都各自每个国家有自己特色的啊，美国还有德国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今天的看点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李进今天跟我们聊的是不一样的车哈，是这个坦克车。那刚才已经向我们介绍了美国和德国哈曾经试图合作啊开发这个坦克，但是因为文化呀、理念啊、管理啊各方面的不同吧，最后这个不相为谋哈，没成功。那么今天呢，两国是各自有自己的坦克哈，向乌克兰进行这个军事援助哈。那今天这个坦克有什么看点呢？
我们刚刚讲了，那这个原来的老大哥呢，就就过早这个这个去世
了。过早怎么了？
然后呢，那这个就被人家干，这个项目就被人家干掉了嘛，黄了，对不对？然后呢，美国呢就重新开发的就是这个叫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坦克 M1。然后呢，德国呢就自己开发豹二。当然，双方都尽量利用了原来那个 MBT70，就是70年代主战坦克那个项目，他们所得到的这些设计的那个知识啊，或者所有的这些能够用的，反正能够用的，那都可以用。好，那一句话说白了吧，这些主战坦克呢，你知道原来呢就是。那就像丁原一样，我又要省油，又要这个马儿跑得快哈。但是呢，你这坦克得能够挨打才行啊，对不对？
是
啊。结果呢，他们这个坦克工厂说，丁原啊，你没办法。假如叫你又想那么轻的话，那人家一炮就给你打砸了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儿。 所以呢，这些主战坦克呢，就是可以说是全部都是差不多是60吨以上的这个重量，原来是
这么重，
他们希望40几吨就行，结果呢，他们发现40几吨的不禁打，好，那就是说呢，首先他们都是很重型，真的是重坦克哈。第二，这个动力呢，来源呢，就是咱们整天说 V6 啊 ，V8 呀
，V12
哈，它呢是德国采用自己德国生产的 V12 的这个双涡轮柴油发动机。但是呢，美国呢，这个它是由克莱斯勒后来这个得到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合同，他们的设计呢是非常有革命性的，它是用了这个叫燃气轮机，就是这个 turbine。讲起燃气轮机呢，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军舰哈，至少美国的驱逐舰通通都是用燃气轮机，就是不是用活塞的这种发动机。有什么好处呢？体积小，重量轻，马力大，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比较费油一点。
OK， 但是这个战场上还会在乎油这件事吗？不是得把仗打胜了才是第一的吗？
对，就是说从美国的观点来讲呢，就是他觉得至少美国陆军说我宁可保障我的这个油料的运输哈，供给。但是呢，我不能够放弃这个燃气轮机，所以呢，它这个燃气轮机有一个特别的好处，第一，很少冒烟，几乎没有烟；第二，它相对来讲非常安静，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啊，咱们在中东战争的时候，这个美国坦克啊，都已经非常接近这个什么伊拉克那些人，他们才说啊，这个美国坦克已经过来了，就是它那个燃气轮机的噪音很低。好，第三呢。就是说他这个原来的美国人想用一个英国出设计的这个坦克炮哈，结果
对，
那后来还是觉得德国的坦克炮叫滑膛炮，就是里边没有螺纹的那种哈，然后就是大家至少在这一点上，这两款坦克是用同一个东西，就是由德国的叫莱茵金属设计的这个主炮，所以呢就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炮的威力非常大。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这个装甲，这很重要哈。你不是说这个，你看那个俄罗斯啊，他在乌克兰那个战场，那很多的那个坦克就是被人家叫什么开罐头，就是那个炮塔整个都掀开了，对不对？
对呀、
他那个炮塔是铸造的，就是拿一个模子，然后把那钢水浇进去啊。你愿意多厚的炮塔就多厚，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坦克首次应用了什么呢？是英国当时的一个叫做乔巴姆复合装甲，它这个装甲是好像是多层的这个什么这个千层板一样啊，它里边有陶瓷、有钢、有甚至有这个贫铀装甲，就是多层这个装甲呢。证明后来在那个中东战争的时候，就是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的时候，在近距离对这个俄罗斯苏联的 T-72 当时最好的坦克，竟然他这坦克就是打不穿美国的坦克，但是美国坦克一炮打过去呢，那个苏联的坦克 T-72 保证被击毁。
弱爆了，就是差在这个装甲上是吧？
就差这个装甲。而且呢，
这就相当于
那
个防御力啊，这是最重要的嘛。
对，
对，
而且呢，这美国的这个坦克，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留意到，就是呢，它不像俄罗斯的那个坦克，它里边有4个人，它不是3个人，多一个人的做什么，它就叫装弹员，就是装炮弹的，它每一次都手工装炮弹，而不是用这个机械自动的装炮弹。你说，这美国人怎么那么笨呢？对不对？
对呀、
但是
为什么不能自动呢？
他是这样，他说呢，自动容易卡壳，这是第一。第二，那个自动的这个就是万一啊，我3个，假如我是3个人，一个人比如受伤，你就还剩2个人，但4个人呢，假如一个人受伤，我4个人还可以，就是说还有3个人，而且这3个人、我并不是说我只是会装弹啊，这个人也要会开坦克，开坦克那个人也要能够装弹。就是等等等，所以他们4个人，一个是车长，一个是炮手，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装弹员，他是那么4个人。那英国、德国、美国的
这个坦克，多了个人就多了个战斗力嘛，对吧？
没错，没错。 呀，然后再加上这种复合的反应装甲什么这些等等等啊，所以那个美国的那个他的和德国那个坦克呢都非常不错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那么说吧，这次啊，我相信这个美国和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援助的坦克呢，将会
给这个战局带来扭转吗？您认为
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了。我刚刚看到那个中国大陆的网媒啊，他就是对于德国坦克的这些挖苦啊，他说，前线的俄军已经得到了这个作战的秘诀了哈，专攻这个弱点，让你这豹二有来无回。哇，我一说这写这篇文章的人怎么那么厉害？呀、
对啊，那他到底就是他的这个分析，我想你那个挖苦啊，我想你也看到了啊，您觉得他说的对吗？他真的有那个什么那么多弱点还编成一个手册吗？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分享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刚才李进啊跟我们讲了这个美国和德国啊援助乌克兰的坦克都挺厉害的啊，结果呢还被中国大陆的媒体给挖苦了啊，说好像有很多的弱点，尤其是针对这个德国的豹二，对吧？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弱点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这样子，就是德国的这个豹二坦克哈，和美国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坦克呢，都曾经援助到这边，比如说中东哈，然后呢，这个比如像沙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土耳其当时得到的这个早期的豹二坦克呢，在跟这个当地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啊，像叙利亚政府啊或者怎么样，都是就说曾经被人家击毁，所以呢。我看他的这个很多中国大陆的媒体，你看你这坦克也就不咋地嘛，对不对？你看都被人家恐怖分子这个已经击毁了。后来呢，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战况啊，当然就说，你说美国的这个坦克从来没有被击毁，这个绝对就那都神话了一样，对不对？是不可能的。
是啊。
呀，实际上呢，就是说从中东的这个当然海湾战争来看哈，跟伊拉克的。这个苏联的这个 T72 坦克哈，这个作战的时候，可以说美国的坦克是完败了当时苏联的这些坦克，完败。但是美国坦克呢，有被自己人打中的时候，
这么乌龙啊？怎么会自己打自己？
因为在战场呢，这也是其实你还别说，这是一个大学问，就是说你怎么知道？那遥远的那个地方有个坦克，你总不能说，哎，丁月是不是你啊，在那边，你知道，对不对？
不是没有作战雷达什么的吗？
有，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像咱们想，在那个时候啊，咱们那么说吧，就是说，你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技术啊，其实蛮艰巨的哈。咱们就先那么说吧，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阿布拉姆斯坦克被美国的阿布拉姆斯坦克曾经。就是击中，就是后来呢就美国人必须就是说只要人没死马上把这个人救了之后坦克拖不走要把这个坦克给打得稀巴烂这样子啊。好，然后德国的这个豹二坦克呢也是被恐怖分子击中，然后呢沙迪阿拉伯的这个美国的阿布拉姆斯坦克呢也被恐怖分子击中，而且你在 YouTube 上面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结果发现呢主要就是真的是再好的武器呢也要看是谁在采用它。
哎
就是说呢就是那个像沙特的那些人呢就简直像爷们儿兵一样在那儿根本就不知道恐怖分子已经就慢慢的已经接近他们，然后发射这个俄罗斯的反坦克导弹，而且打中的就是他后边，你这坦克呢所有的坦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坦克都是后边装甲是最薄弱的。前边是最强的，因为你坦克永远是面对着敌人冲锋嘛，对不对？那你后背被人打，你一定是你是在逃嘛，对不对？当然，那个沙特的坦克呢，他们没有意识到，而且呢，坦克必须和步兵充分的合作。以色列当时也就是在那个赎罪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发现， 被他们那个 M60 坦克被俄罗斯苏联援助埃及的那个反坦克导弹呢、啊、AT3 只是击毁了很多辆、嗯、当时呢你也没办法、啊、这已经是最好的坦克，他们就马上就是要步兵和这坦克兵一起，就这个步兵一看前面有人，就是有这个要冒头想这个发射导弹的时候，步兵先冲过去，先把那些人干掉，你知道、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个步兵和坦克的怎么协调变成一个非常、嗯、讲究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哈。所以呢、
哦、
不是说任何一个坦克都不能被击毁，那你说苏联的坦克 T90 的都被不单只被击毁了，而且被乌克兰缴获了，对不对？难道我们说、
啊、
苏联坦克一无是处吗？也不是这样啊。
对呀、
啊。但是相对来讲呢，我看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这种坦克呢、嗯、都是没有经过战斗的洗礼哈、啊。所以呢
嗯
这种他们就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军人已经得到了怎么样去打败这个豹二坦克的这个秘诀哈、啊。实际上这个、嗯、我看起来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秘诀，都是说从后边打那个坦克打后边、
哦、
就是这种真是我觉得也太什么了吧，就是
太离谱了哈，只能骗骗行外人哈，骗不了李进
啊，就说对他们、嗯、但是我发现呢德国的豹二坦克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弹药仓没有像美国那么好。
哦，那怎么办？美国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美国呢，他知道就是说，假如我这个弹药仓像这个俄罗斯坦克一样，全都在炮塔底下，那我这炮塔一被击中的话呢，底下的炮弹全都叫巡爆哈、啊。
对呀、
啊，都炸了。但是呢，他们把这个全部的炮弹都放在一个坦克炮塔的尾部，很有意思。
嗯。
他有一个电影，就是有一个 video 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就是说。他就故意，美国人就说我把所有的炮弹都放到后边，那你说放到后边被人一炮打中怎么办？他就说就算你一炮打中，这个炮弹爆的时候呢，它都是向这个坦克后外边去爆，但它不会伤到坦克的成员。
哦，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啊。但是豹二呢，它是一部分放在后边，但是有一部分呢放在那个坦克车身里边，这个就被那些恐怖分子就是他专打那个地方。
他就不是想赢你，而是想回你哈、
啊，
直接炸你的那个。
对，就是干你，他这个把这个坦克给他击毁哈。所以呢，我觉得豹二这个设计呢稍微差了一点，不像美国做的那么完善。
嗯，OK， 对，听李进这么一讲啊，你看简简单单的这几个就是听起来什么豹二啊，或者是个坦克的型号，我们普通人听起来无感啊，但是李进这么生动的一讲，哎，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而且呢，它的这种技术性的突破吧，真的是很有可能帮助这个乌克兰哈在战场上，哎，是或许是可以就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呀，有很大的助力吧哈。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李进讲的那个，你再好的坦克它也有弱点，就像你给人一把枪，你的枪法不好也不行哈，所以真正在战场上的角逐也看双方的这个作战的策略哈和能力了哈。好，那么关于这个坦克方面，李进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想从乌克兰他那个就是他们这种自卫啊反击我相信乌克兰至少乌克兰的士兵给我的印象真是浴血奋战啊，真是非常非常勇敢，保家卫国嘛，对不对？
是。
现在呢把这种主战坦克给他们，我觉得会起到一个如虎添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这而且呢对俄罗斯来讲呢，现在乌克兰就是苦于没有这种更加远程的打击这个能力啊。因为美国德国还是不想得罪这个俄罗斯嘛，对不对？在这种，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老实讲，马上援助一下这个乌克兰，长城导弹的话呢，我想，据说那个莫斯科那边现在都已经在他们什么莫斯科国会大厦上面已经架起防空导弹来了，就是普京他那边也是很害怕， 对，
嗯，是啊，所以接下来这个战局吧，能不能像李进所分析的哈，真的是如虎添翼，然后尤其是在这个陆军方面，对吧？坦克是用在陆军方面嘛，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这种战局的扭转和战事？那我们到时候再观察吧。好，那今天坦克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等下回来呢，请李进跟我们讲讲这个丰田哈。一个时代的结束，它的这个高层换血啊，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刚才李进跟咱们讲了这个坦克车哈，特别不一样的这个战车哈，它到底有什么故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正式的车哈。关于这个丰田，我们都知道它的 CEO 最近换了啊，那么媒体都评论说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啊。那李进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这样，原来的这个丰田他叫丰田章男哈，啊，Toyota， Akio Toyota， 那他是就是丰田家族的人嘛，直系的、嫡系的。那现在呢，他是由另外一个不姓丰田的这个来接管哈，
哎，
变成下一任的这个 CEO。当然，丰田章男先生自己就退一步，成为这个董事长了。他们一般就这样，对不对？
嗯。
但是 CEO 总裁就由一个这个新的叫 Koji Sato。他原来是一个 Lexus 那边的一个高管，哎，他比较年轻，刚看到这个照片啊，两个人站在一起，这个然后丰田章男呢，他就说，他说2022年呢，是丰田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因为丰田章男自己啊，他不想。像马斯克那样，就是一下子就一步去全电气化那样子。虽然丰田他曾经投资了这个，你知道，他是 early investor of Tesla。
哦。
结果呢，他们和奔驰一样，都当时我想都可能拥有 I don't know 10% 或者是什么，就是 big chunk， 结果全都卖掉了，你知道，全都卖了。对，然后呢，但是这个丰田章男呢，他怎么着呢？他觉得呢，他就说他并不看好这个纯电动车。
哦，为什么？
他并不看好。然后他说呢，这个纯，他认为纯电动车呢根本是不切现实的，不可能每一个家庭都会像买我们丰田那样子买这个特斯拉。哎，
哦，这个话是哪年说的呀？现在听起来这有点太不切实际了哈。
你可以那么说，但是从丰田章男先生的观点来讲，他说我们应该就说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 one basket， 就是别把鸡蛋全放一个篮子里边哈。
这也有道理。
我们应该有，我们要有混合动力。其实丰田的混合动力可以也是掌握整个业界的牛耳了。丰田绝对是，大家都知道丰田的 hybrid 好啊。
对啊。
但是呢，丰田呢，他同时他说我们未来是一个氢能源的未来。
嗯，
好，他呢就是，而且呢就是上次我们也就讲过，丰田第一辆电动车 BZ4X 这家车呢还一推出市场呢就是个 flop。 为什么 flop 呢？这轮子都会自己掉下来啊。这个说呢，这个丰田的工程师啊，就是说你说百密一疏啊，就是怎么能够说这个轮子的螺丝锁的不对呢，或者这个螺丝用错了呢？哎，就是那么离谱。而且呢，丰田的那个氢燃料电池车叫 Mirai 啊，那家车呢，实际上卖的非常不咋地。
是啊。
呀。
所以
在
这么听起来，这个叫做丰田章男哈，在他手下，他是不是有这种叫做策略性的失误啊？尤其是他对电动车这一块的误判呢，跟他离开有没有关系呢？
就是说，当然不单只是李进觉得有关系，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分析师啊，他的观察家啊，都觉得，这个丰田章男嘛，他因为他可能是他的背景，他来自这个传统的这个家庭传统啊，就是他们原来就是我们就是造内燃机的嘛，对不对？
嗯，对呀。
就你突然间 有一个叫马斯克的这家伙突然间说这个电动机好过内燃机，你想看丰田是世界第一的这个销量冠军呢、啊、丰田
是
number one， 是你马斯克算哪根葱啊，对不对？所以呢
是
这个对他们就觉得呢假如要是突然间全力转向电动的话呢，那我丰田的这些内燃机的工程师咋办？我总不能让人家全都就是
没饭吃了，
下岗
都改行，
对，
嗯，
对，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他丰田又不像通用，也不像福特和通用至少已经站着这什么紧锣密鼓那样，就是说赶快开始推出电动车嘛，对不对？至少我们说福特的电动车，那 F150 皮卡电动和那个野马电动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嘛。而且 dealer 都 mark up 离谱的 mark up， 就显示这车是 in hot demand， 对不对？但是丰田呢，他还是觉得他说我假如过早进入电动的话呢，我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是 shoot my own feet， 那我的混合动力怎么办呢？但是有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说啊，李进也不是一个 crystal ball 的这个专家，这就说有时候市场不管你怎么想，那市场有他的想法，而且上次咱们也都谈过，就是说那个买特斯拉的最多的人实际上不是宝马，不是奔驰，也不是奥迪，是本田和丰田。
哦，他们很矛盾啊，一方面就是他既然投资来买，那么他就证明他看好这个前景，但是自己又畏手畏脚的不敢出手啊，自己家的这个厂商不敢动作哈，是一种矛盾心理吧。人可能对待这个新鲜事物都可能有一种畏恐的这种感觉哈。哎，但是谈到这个电动车，我记得以前李进你也讲过，我们看起来每天满天的新闻都是围绕着电动车哈，还有什么联邦的补助啊，还有一天到晚的这些消息都是电动车，但实际上这个市场占有率。在美国电动车虽然有增加哈，但是呢仍然是就是占少部嘛，对不对？不到10%是吧？
实际上哎，你讲的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哈。
嗯。
美国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占有率是每年好像是双倍 double。
哦。
就是。
你是说电动车 double 是吗？
对，就是整个市场，你比如说原来电动车才占2%哈，两三年前，后来就变成4%几，现在有7%几，然后很就是好像大概去年几乎达到8%还是10%，我忘了，就是你看它那个走势呢是非常快哈，所以呢，其实对很多传统的汽油汽车制造商来讲，你太快你又不敢。就说那你的这个 bread and butter 怎么办，对不对？太慢你会突然间发现有一天你那个代理商这个他的 dealer 这个 dealership 上面的这个停车场里面的车呢倒是没人要了，那你怎么办？
对呀、
然后呢欧洲那方面呢好像比美国要快，他们说欧洲市场呢电动车现在占有率达20%。
哇哦，他们走得更远，但是如果就像李进说，按照这种趋势哈，都是翻倍的指数级的，那确实如果是取代内燃机车的话，那也是指日可待了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大车厂都在闷头在也弄自己的电动车哈，像是福特已经都推出好几款了嘛哈，那现在这个丰田，咱们今天因为聊的丰田嘛，丰田还没计划吗？这个丰田章男离去了，新任的这个总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当然，从这个 Koji Sato 先生来讲哈，当然他很客气了，他说我现在刚刚这个上台，对不对？但是呢，他作为一个 Lexus 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哈，那他呢，就是那么说吧，他是这个理工学院的这个怎么说？他是工程背景哈，工程背景。
哦、
他说我、
okay.
我是一名工程师，我一直都是。在从事这个开发车款的工作哈，但是呢，未来电动车是不是就会马上就变成主打呢？我相信还不一定，因为日本人做事情的方法呢，我想丰田章男他现在决定退出，已经本身是一个已经是要有很 要有勇气做这件事儿，对不对？让年轻一代去就说发挥，当然他还是变成这个董事长嘛，所以我相信，丰田呢可能会在未来哈，在电动车的领域方面呢，我相信会比丰田章男在的时候要加强很多，但是呢，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就说再怎么都好了，他也不能够就把自己的什么吃饭的家伙全都扔到一边，这不可能嘛，对不对？
是呀，是，而且我觉得从市场需求上来看哈，大家也不会完全就摒弃这个内燃机车嘛，就是它还是有它的这个需求在。
没错呀，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他刚刚就说辞去这个 CEO 的这个，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这新的 CEO 一上来噼里啪嚓马上把那个旧的都扔掉。我相信，假如他行动比较快一点的话呢，可能在未来一两年、两三年吧，他可能要再推出多一两款这个电动车，而不是只是看这个 BZ4X 这家跨界车哈。但是这个呢，就咱们今天是看不到任何情况啊，只是我相信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个佐藤先生他这个 strategy 战略是如何。
是因为毕竟他刚上任哈。不过谈到刚刚卸任的这个丰田章男啊，其实他本人也挺传奇的故事哈。那么之后有时间再请李静跟我们来分享吧，因为今天咱们聊坦克聊的真的是很有意思哈。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好，拜拜。